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2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参议院通过重大改革税法法案，跨国贿赂案主被告何志平保释申请被拒，美国总统川普说蒂勒森要被解职的报道是假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的大幅度的改革的税法。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1 and the nays are 49.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我哋新闻嘅方面嘅报道噶。咁今晚嘅专题节目咧系有建国史话同埋流行美语，不过而家请收听新闻嘅详细内容。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对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大幅度改革税法，涉及$15,000,000,000的法案。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1 and the nays are 49.
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和较早时候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必须调整为一致，调整过的法案必须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才能够送交总统签署。弗雷克参议员星期五说，他将会对这个重大的法案投赞成票，对他投赞成票的条件就是共和党承诺通过相关的法律是保护80万幼年的时候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弗雷克在声明当中说，他得到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和行政当局的承诺，和他共同努力推动通过着眼于发展的法律，公平和永久地保护这些目前受到幼年来美暂缓遣返计划保护的人。川普总统今年较早时候取消了奥巴马行政当局推出的幼年来美暂缓遣返计划，要求国会在2018年3月这项计划到期之前通过法案，为这些幼年来到美国的人提供获得永久居留的途径。弗雷克的赞成票帮助税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星期五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保释的听证，一位联邦法官作出了对被告何志平保释申请不予批准的决定，涉嫌涉入对两个非洲国家高官行贿$2,900,000案件的主要被告何志平将会继续被监禁直至审判。68岁的前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现任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的何志平，星期五着住深蓝色的囚衣出现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对他进行起诉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官员，就是去年起诉澳门地产大亨伍立胜贿赂联合国大会主席阿什的检察官丹尼尔·查尔斯·李神少。伍立胜已经被定罪等候判刑，阿什在等待的审判过程当中病逝家中。法官在听取了控辩双方的理由之后表示，辩方律师的理由没办法说服他给予何志平保释。他说，在考虑是否给予一个被告保释的时候，最重要的因素是看看他是不是具备在美国的各种的联系、社区的联系、资产的联系、亲属的联系。按照检察官的讲法，何志平缺乏所有这些联系。何志平所代表的是位于上海的一家中国的能源公司，具有强大的财力，可以从各方面帮助他。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引渡的条约，一旦何志平逃离美国，不可能再将他捉拿归案。同案另外一个被告前塞内加尔外长加迪奥已经在日前获得保释，加迪奥是美国永久居民，在马里兰拥有房产。美国总统川普说，有关他想将国务卿蒂勒森逼落台的报道是假新闻。川普在星期五发推说，媒体一直在揣测他是炒了雷克斯蒂勒森，或者是他很快要离职。假新闻，他不会离职。我们虽然在某些议题上有分歧，我是有最后的法令权，我们的合作很好，而美国是再次受到高度的尊重。 星期四，新闻媒体引述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话，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内有可能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皮奥取代蒂勒森，但是白宫和国务院都否认这个消息。在星期五较早时候，蒂勒森和利比亚总理法耶兹萨拉杰一起和媒体见面，他被问到有关白宫希望他辞职的消息，蒂勒森简短地回答话：可笑，可笑。星期四在国务院的例行新闻会上，内阁换人的问题成为了主要话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说，蒂勒森镇定自若，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包括下星期按计划访问欧洲，和北约领导人和北约外长会面。但他亦都的确一再重复说，国务卿凭着总统喜好效力，按照美国的制度，如果总统不喜欢他委任的某位政务官，随时可以是让他离职。星期五，蒂勒森在国务院会晤了利比亚总理萨拉杰，然后和总统川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白宫共进午餐。虽然川普星期五否认他想解雇蒂勒森，但是威尔逊中心的艾伦戴维米勒说，有关内阁要换人的报道可能是以并不是那么含蓄的方式向蒂勒森国务卿发出这个信号，告诉他总统已经不需要他效力，因为总统已经显示过他不想将人直接这样辞退。美国总统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认罪，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讲大话，并且同意和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莫斯科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有串通的联邦人员配合。59岁的退役陆军将军弗林星期五在华盛顿座无虚席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认罪，承认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私下联系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局作出虚假的陈述。是对弗林的指控的罪名，如果成立，可以判最高的5年徒刑，但是根据美国的量刑指南，类似的罪名平均判处0-6个月的徒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暗示，作为在叙利亚问题上从军事向外交引领的途径大范围转移的一部分，美国或者是不再为叙利亚库尔德战士提供武装。马蒂斯的言论帮助说明了美国与库尔德人民保卫队的关系的现状。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星期六早上，叙利亚拦截了至少2枚以色列发射的导弹，攻击目标是一处军事基地。这家电视台说，以色列发射了多枚的地对地导弹，并且在现场留下痕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这个举动可能加剧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川普政府星期四11月30号公布了他在11月中旬已经向总部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提交的这一项决定，这个是美国首次公开就中国寻求世贸组织认可他的市场经济地位表明他的反对态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高层官员星期三透露了这个消息，称美国以协力厂商的名义向世贸组织贸易法庭提交了这个决定。该法庭正在审理中国就欧盟反对其市场经济地位提出的申诉。报道说，美国星期四公布这项决定等于是在中国对欧盟的申诉中支援欧盟。美国官员表示，在未来审理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申诉案时，美国将会采取类似的立场。中国与美国以及欧盟就其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开始于去年12月份。中国认为它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在中国入世届满15年的时候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2016年12月份，美国、欧盟和其他的成员国认为中国未有兑现它加入世贸时所作出的开放市场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中国就此向世贸组织的贸易法庭针对美国和欧盟提出了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的地位。目前中国申诉欧盟的审理将会进入听证阶段，较早前停滞的中国申诉美国的审理或将于其后进行。中国入世协定中有关条文予以不清，成为审理申诉的一个难点。各方对于协议是否如中国所讲的应该在它入世15年的时候自动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 存在争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问题专家哈夫鲍尔曾经就此撰文作出分析，他说协定语言很难去理解，但他认为从法律角度来看，中国还是较有可能胜诉的。但是即使裁决结果对中国有利，亦都不会改变美国的立场，因为美国已经经由国会立法确定了市场经济应该具备的条件，而中国并不能够满足到这些条件。美国在向世贸提交的决定中，从法律层面讲述了中国为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美国和欧盟认为中国政府重手干预经济，造成市场扭曲，为本国生产商提供不公平竞争优势，损害了其交易伙伴国家竞争者的利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场交锋关系重大，因为一旦一个国家被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就意味着其他货币国更自由地对这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报道说，经济学家估计，因美国和欧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而使到中国制造商出口损失几十亿美元。美国和欧盟对自中国进口部分商品征收远高于100%的关税。川普政府在过去一年里面加大对进口自中国商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审查。至今启动的商反调查案例比奥巴马政府最后一年增加了60%多。川普竞选期间一再批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并称当选后将会采取行动。川普还多次批评世贸组织，认为这个建立规则调解纠纷的多边贸易机构是一个灾难，没有有效维护到海外美国商业的利益。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6月在参议院核准其任命的听证会上说，他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在中国地位问题上作出差决定，对于世贸组织将会是一个灾难。莱特希泽的态度令一些分析人士怀疑本届政府是否打算离开世贸组织。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对华尔街日报说，他无从得知裁决结果，但他认为中国还是很有希望胜诉。拉迪说，这样或许会成为美国退出的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单单因为这件事件就会导致美国撤出世贸组织，但美国对世贸组织还有其他不满的，这些因素加埋起嚟，或许会令到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呢一个问题。但就算退出，亦都将会一个漫长复杂嘅过程。美国虽然表明咗态度，决定唔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申诉结果或者要等到明年秋天先至会做出决定。哈夫鲍尔话：如果到时候作出有利中国嘅裁决，美国自然会感到失望，亦都将会可能无视裁决结果。嗰阵时，中国或会采取一啲报复行动。中国尚未就美国的决定作出正式回应，但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曾经在10月30号就美国商务部在对中国铝箔反倾销调查中展开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调查结论，仍然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并且在对华倾销调查中继续适用替代国的做法作出回应时说，中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该发言人说，美国无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继续做出这样的认定，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严重歪曲。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加大施压力度，令到外界担心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但华盛顿智库加图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西蒙莱斯特则认为，这个是一个过度的担心。他对美国之音说，那种全方位的贸易战不存在，而局部或具体的贸易争执一直就有，亦都将会继续存在。谈及到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症结，莱斯特说，根本问题在于美国和其他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过大，因而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令到中国朝向更为市场化的方向去转变，但而家他们看到所做的努力都没有效果，所以只能够通过更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中国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在美国和欧洲领导人从国际舞台收缩之际，中国趁机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利益和影响力。报告建议，防止中国的影响力引发负面影响的最佳途径，是在一些关键的关注领域和中国合作，同时确保美国与欧洲继续在全球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之中表示，在川普总统退出或者是损害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捉住机会从亚洲到欧洲去到中东推动自己的利益。这份报告的作者分别是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纳加达和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法克斯。报告指出，川普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使到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的举动，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之下，川普政府正是放弃美国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同时，欧洲在试图同一个不是点可靠的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同时，还要对付内部的危机，包括英国脱欧、经济增长缓慢以及极右政党的兴起。报告的作者之一弗克斯说，在美国和欧洲陷入政治混乱之际，中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机会正是慢慢地扩展，美欧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的影响。这份报告又说，在亚洲，川普政府主要将精力集中在北韩核问题以及双边贸易问题上面，忽略了其他的问题，结果导致美国在该地区领导地位的下降。报告又说，川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尤其在亚洲引发了震荡，他对美国盟友的批评亦都损害了美国在亚洲的信用，这样使到这些国家感到不安，引发了这些国家是否有必要调整他们的区域政策的讨论。同时，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模糊态度，亦都使到中国通过在背后的欺负他的邻国，从而获得利益。在没有美国的支持之下，一些同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没办法不软化对中国的立场。和亚洲情况有所不同的就是，中国和欧盟等国家之间的接触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报告又说，虽然中国在欧洲的经济投资总体上是积极的，但这种联系的日益增加在欧洲引发了中国在该地区的进军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后果的辩论。欧洲对中国在一些投资交易之中的参与以及控制一些关键工业的长期风险感到担心。欧洲的一些决策者亦都对北京在一些欧盟成员国或者即将加入欧盟的国家之中建立战略立足点感到担忧，因为这些会使到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及政治体系施加影响力。报告的作者指出，在中东，虽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取代美国成为该地区大国的地步，但中国在那里的影响正是迅速扩大。中东国家包括一些专制政权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愿意投资和朝廷争端而不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者是政治体制的国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及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更重要的就是他们看到了一个分心的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替代国。报告的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对国际体系造成影响，在某些情况之下，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应当受到欢迎的，譬如中国某种形式的经济投资以及派兵参加国际维和使命。他们又认为，美国对欧洲必须集中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在如何使用它新的获得的影响力，以及对美国以及欧洲的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报告又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正是损害美国和欧洲的利益，亦都侵蚀了美国和欧洲认为不应当改变的国际规则以及规范体系中的一些方面，就好像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报告又说，作为回应，美国和欧洲应当记住他们有强大的共同利益来到继续推动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和平解决国际挑战以及在必要的时候抵制对他们有害的中国的影响力。他们建议阻止中国的负面影响的最佳途径是在一些关键的关注领域和中国合作，同时确保美国以及欧洲继续在世界各地共同努力维护共同利益。他们又认为，美国和欧洲需要就目前这些趋势的后果展开严肃的战略讨论， 并且规划他们可以采取的具体行动，确保中国的崛起不能够损害美国和欧洲在一些国际规则和规范方面所享有的共同利益。这份报告说，这些在世界各地发生的转变是重大的和持久的。随着中国的影响力日增，目前并不清楚的就是，如果美国和欧洲能够再次采取强而有力的聚焦的外交政策，他们是否能够收复失地。同时这份报告亦都指出，即使美国减少他在国际上的参与，中国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之中显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雄心壮志，目前并不清楚中国是否希望承担美国的国际责任。即使中国有这样的意愿，他亦还未有这样做的能力，而且他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和实力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担忧。美国进步中心是位于华盛顿的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致力于通过大胆进步的想法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力和团结一致的行动来改善所有美国人的生活。该机构说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政策研究所，但是它被看成是一个自由派的研究机构，是由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幕僚长以及希拉里2016年总统竞选负责人波德斯塔在2003年创办的。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是位于柏林市中心区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由德国麦卡托基金会发起，成立于2013年11月。它是欧洲最大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致力于分析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和生态领域的发展，以及它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湾立法委员质疑中国资金违规赴台投资，将会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主管投资审查的官员说，将会修正相关的法律，并且加强管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近年来不少中资企业以外资名义违规到台湾投资，甚至参与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的政府采购案。他说，
我们的法令规定有治安和国安疑虑的政府标案。
林俊宪说，台湾的法令规定有治安及国安疑虑的政府标案是不能够有中资的公司进行投标。林俊宪还说，有关中资的定义以及如何防止中资以假外资的名义到台湾投资，相关的采购法应该修正得更加严谨，并且建立各单位之间可以互通的厂商信息库。民进党立委陈莹日前亦质疑，台湾的电信公司龙头中华电信长期使用具有中资背景公司的网络通讯设备，使到台湾民众的信息安全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此外，有关中资层层转会投资台湾媒体，并试图影响台湾舆论走向，亦引发关注。情治单位不排除中国官方以媒体作为掩护，对台湾进行文化洗脑。台湾国家安全局曾经提交立法院的报告指出，台湾开放中资投资的项目并不多，因此一些中资透过私下、台面下的方式操作，造成潜在的安全问题。台湾国家安全局还证实，一些中资企业到台湾设点与申请目的不符，国安单位会进行密切的清查以及监控。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执行秘书张永斌表示，中资目前在全世界进行投资以及并购，去年的金额就高达2000亿美元，很多外资企业都成为有中资成分的公司。他说，
未来也会配合这相关的法制的修改，也会去做一个调整。
张永斌说，未来会配合相关法制的修改，亦会做调整和检讨，比如公司法在修正时以后都要揭露实质受益人，所以这部分对未来业务的加强管理落实会有很大的帮助。张永斌还指出，目前资金在全世界流动，查核上确有局限性，不过各国亦加强防范洗黑钱、打击跨国企业逃税漏税等，相关的国际规范应该会逐渐完备。台湾工程会 会企划处副处长罗天健表示，具有国家安全性质的业务将可以排除外国厂商参与以及中资投资。在履约期间，如果厂商从非中资变成中资，亦可以终止契约。林俊宪仲指出，台湾政府2009年开放中资投资之后，至今有29件的违规案件，不过财罚总金额只有386万元新台币，平均一件才14万元，将难以收到惩戒的效果，未来应该提高罚则。事实上，不单止台湾对中资警戒，美国、德国、英国亦是如此。美国总统川普今年9月就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有中资支持的公司收购美国晶片生产商的计划，这个亦是25年来美国总统第四次以国安理由阻止美国公司被外资收购的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鸦片类药物泛滥，每年为美国造成约78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川普总统已经宣布，鸦片问题已经使到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在马里兰州一家世界知名的医院举行听证会，探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直直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管与政府改革委员会星期二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举行了一场名为应对鸦片类药物危机的听证会，探讨美国鸦片类药物泛滥的现状。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金发表讲话，他在今年3月宣布鸦片类药物泛滥为马里兰州的紧急状态，并且承诺在未来5年提供5000万美元进行教育预防。他在听证会上面谈起了作出这个决定的初衷。
Every single town and community that I would go into, I would ask the local.
霍金说，每一个他去过的地方，他都会问当地的领袖，你们的社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什么？无论是富裕的郊区或者是偏远的小镇，答案都是一样的。他去每一个地方，他们都会告诉他知当地最大的问题是可洛因和鸦片类的药物。川普总统上个月宣布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以应对日益升级的鸦片危机。总统成立的打击鸦片类药物成瘾委员会曾经建议他宣布更为广泛的全国紧急状态。领导打击鸦片类药物成瘾委员会的是现任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他亦都到场作证。他谈到了由于大制药公司的游说，在这个之前20年很多医生都认为鸦片类药物的成瘾风险并不高，例如在2013年到2015年，美国人平均使用鸦片类止痛药的时间是 17.4 日，而现时医生认为只要使用超过3日就可能出现药物成瘾的风险。
Let me be very clear.
克里斯就说，让他在这里将说话讲清楚，药物危机并不是在巴尔的摩的街头或者是他的家乡纽瓦克的街头开始，这次危机从医生诊所、从医院开始的。克里斯蒂强调了教育下一代医生的重要性，同时他敦促国会对他领导的委员会进行拨款。他笑着说，目前委员会只有66000美元在账，这些对于打击鸦片类药物危机显然是不够的。同时克里斯蒂亦都谈到了通过暗网从中国输入美国的致命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拿出强硬立场。美国境内80%的非法芬太尼是来自中国。
We also need to make very clear to the Chinese that this is an act of war. You are sending this into our country.
哈里斯就話：佢哋亦都要向中國表明，呢對大家嚟講係戰爭。你將芬太尼送入美國呢個國家，美國嘅人民因此死去。非法芬太尼嘅唯一目的就係殺人，而喺佢睇嚟，任何允許呢啲發生嘅外國都喺度向美國表達敵意。政府同國務卿必須用適當嘅外交手段嚟到給予回應。確實，好似佢所講嘅。应对鸦片类药物就好似一场新的鸦片战争。会场有这样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美国2016年因为药物成瘾致死的人数是64000人，而这些比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中死去的美国公民的总和还要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越南直直巴尔的摩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涉及旺角暴动案的香港本土派主将弃保潜逃，美国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征收相反关税。美国国防部长说，美国仍然致力于与埃及系发展反恐合作。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被香港警方指控犯有2016年大年初一旺角骚乱案三项罪名的香港本土派领军人物、本土民主前线的召集人黄台仰，近期可能弃保藏身海外，遭到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一发出拘捕令，警方就加以通缉。据香港传媒星期六报道，被控涉嫌参与暴动、煽动参与暴动和煽动参与非法集结的黄台仰向法庭申请11月4号至19号到德国出席活动获得批准，返港之后需要到警署报到，并且向法庭交回旅游证件，但是黄台仰并没有现身，法官随后发出拘捕令，并且列入警方通缉的名单。有消息说，黄台仰目前身在英国，英德都同香港政府签订移交逃犯的协定。今年24岁的黄台仰同本民前的成员、前立法会参选人梁天琦等八人被控旺角暴乱案，今年10月在高等法院的审前复核，明年1月18号开审。黄台仰去年获准以现金10万元和母亲的人事担保10万元的保释，交出护照不得离港，并且每星期到警署报到。报道说，黄台仰过去多次向法庭申请出境，包括9月底曾经到英国出席示威活动，此前每次都有如期返回香港报道。香港警方说，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的程序，不作评论。依惯例，警方会根据案件的情况，通过不同的途径追查在逃疑犯下落，并且是执捕归案。旺角骚乱案到现在已经有14个人因为参与暴乱和相关的案件被定罪，多个人被重判入狱，最高达到4年9个月。此前涉及旺角骚乱案的现年18岁的李善仪，今年1月弃保潜逃到台湾，法庭已经发出通缉令。李善仪曾经承认怯懦，逃避香港司法审判，但坚称不再相信香港有法治。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五最终认定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者威胁。美国商务部将会依照这个裁决，要求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征收相反关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4-0的投票结果对商务部的仲裁作出最终决定，但是不认为进口自中国的这种产品造成严重后果，因而是不予对此前进口的中国硬木胶合板追溯征收相反关税。美国商务部11月13号作出的仲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受到补贴，并且倾销到美国市场。商务部设定对这类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征收是 183.6% 的反倾销税，以及 194.9% 的反补贴税。商务部2016年12月9号宣布，应美国硬木胶合板公平贸易联盟和他们的会员公司在2016年11月18号提交的申诉，对进口自中国的硬木胶合板启动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2017年4月18号，商务部宣布初裁的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存在着补贴的行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埃及的反恐合作正在发展。虽然今年较早时候，由于对人权问题的关注，冻结了一些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与埃及保持稳固的关系。马蒂斯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的时候，发表了以上的讲话。埃及是马蒂斯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会访问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马蒂斯出访之际，正值是将 伊斯兰国组织从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行宣布成立的哈里法国赶出去之后，美国的中东军事重点是正在调整。预计俄罗斯议员将会讨论一项法案，禁止所有美国媒体的记者进入位于莫斯科的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议院国家杜马成员奥尔加·萨亚斯托亚洛娃星期五对俄罗斯的媒体说，这个行动是为了报复华盛顿禁止俄罗斯国营的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从美国国会大厦里面发报道。美国加州圣迭戈市开放了计划当中三个大型帐篷当中的第一个，三个帐篷将能够容纳700个无家可归者。政府正在加紧阻止甲型肝炎的蔓延，尤其是在无家可归者当中。星期五有20人到帐篷入住，第一个帐篷将会向350名单身的男女提供住宿，另外两个帐篷将会在12月稍后时间开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四表决通过一批国防部人事任命，其中包括薛瑞福出任亚太事务助理部长的提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军委会的口头表决后，这一批包括陆海空在内的275个军方的人事案已经立即被送到参议院院会表决。国会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薛瑞福的人事案没有争议，应该可以顺利通过。薛瑞福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星期二还主持了该智库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智库人员说，这个可能是薛瑞福返回公职前最后一次公开发言。薛瑞福提到中国军事改革过程中一些未受到足够重视，但是可能影响到解放军对台作为的因素。薛瑞福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军中被清洗的程序没有受到更多的注意，上百名高级军官和将领受到整肃，这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都会是他们谈论的话题，但是中国会相对的非常低调。不过他暗示军中正在发生非常重要的事，他会如何影响到解放军对台湾的姿态以及他们的行为，这个都是他们非常想要探究的问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曾经在11月中对薛瑞福的提名举行听证会，他在听证会中表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的长期战略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薛瑞福说，如果他的提名通过，他将致力于强化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对美国的战略安全以及新兴伙伴做更多投资，这些伙伴包括印度、台湾、新加坡以及越南等。此外，薛瑞福亦在书面答复委员会的质询中，对2018财政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中关于恢复美台军舰互访的问题表示，他支持美台军舰互相停靠的做法。这个不单止完全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美国海军亦有实际的作用，包括官兵水手的休息、军舰轻度维修、港口设备的熟悉等。不过中国政府早在6月参院军事委员会通过国防授权法草案时，即对内文列入美国军舰定期停靠台湾港口相关条文表示严重关切，认为这个是干涉中国内政。在薛瑞福的听证会后，亦表示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分别于11月14、16号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表决送交白宫，川普总统签字后即可生效。其中涉台部分条文包括重申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战略合作关系，强化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6项保证承诺。法案还说，国会认为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红旗等多边军演以及双边海军演习，考虑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行性，并将对台军售审批程序正常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 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12月1日星期五是世界爱之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倡普世健康保险，希望能够帮助全球3670万的爱滋病带源人口。维特曼雅克中心的病患者托尼·伯恩斯说，在美国华盛顿身为黑人艾滋病的带源者并不容易，他的故事源起于维特曼雅克这里。他在1990年7月13日被诊断带有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HIV， 他记得医生对他说，或者是可以是生存到50岁，但是过不到60岁。很多他爱他关心的朋友大多数都死了，他筹备了两次自己的葬礼，选好了自己的坟墓，所以他看过 HIV 的好坏丑陋和绝望，他知道他可以相对感到自在地来到这里，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位爱同性的男人而被污名化。维特曼雅克中心社区研究主任梅根寇曼说，维特曼雅克诊所原本就是一个设在教堂地下室的性病的诊所，这家诊所应对 HIV 危机，而且真的能够在带源者的亲友和其他人拒绝他们的时候不离不弃，缅怀那些已经离他们而去的人，是现在他们所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维特曼雅克中心病人与志愿者德里克·库克斯说，他大概从两年前开始来到维特曼雅克中心，因为他想要去一个是感到自在的地方，他已经确诊携带 HIV 六年，也有六年差不多。维特曼雅克中心社区研究主任梅根寇曼说，在照顾 HIV 阳性的病人方面有着惊人的医疗进展，在20-30年前相关药物比较少，所以说研究以及联邦政府与学术机构支持开发新药品真的很重要。现在他们有一日一粒药的疗程，毒性和副作用都非常少，带源者能够活得健康快乐，而且过上完全常态和其他人一样的日常生活。维特曼雅克中心病人与志愿者德里克·库克斯说，他服用一种叫做捷符康的药，每日睡觉前是吃一粒，对他来说就好像吃维他命一样。维特曼雅克中心的病患伯恩斯就说，他用过 HIV 第一代用药，效果不是那么好，很多人包括他自己也是因为受不到药物的作用而是生病，现在好很多，年轻人一日一粒药，这个是奇迹，现在还有预防性投药，他们真的向着跟随 HIV 的方向迈进，他相信这个是会成真。维特曼雅克中心病人与志愿者德里克·库克斯说，这个不再是一个很差的疾病，你患了病可以生活，如果我们不理是有没有带源都能够站在一起，我们可以去除污名，更多人能够作检测，我们都是真的能够消灭整个疫情。维特曼雅克中心社区研究主任梅根寇曼说，他认为尤其对世界爱之日和今年12月1日的意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大众必须要了解 HIV 还是存在，他需要关注，需要资源和支持，他们可以改变这个论述，他们可以改变谈论 HIV 的方式，他们可以说就是你一日死一粒药的事，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你不会传播病毒，他们可以说他们在预防和参与方面作出了改变，怎样看起来是阳性或者阴性，以及爱、关系、性和亲密在2017年应该是怎样的，他们需要谈论这个话题。12月1号的重要性是在于我们要谈这个话题，公开地、诚实地来到去谈论，你讲得越多就越能够减少负面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韦斯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直到1861年2月1日，南方先后已经有7个州退出联邦，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方邦联。南方这些州之所以决定退出联邦，是因为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
南方人相信林肯一定会支持修改宪法，全面取缔奴隶制度。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岌岌可危。当选总统林肯离开家乡伊利诺伊，坐火车前往华盛顿走马上任。他沿途多次发表讲话，就快到华盛顿的时候，林肯听到消息说有部门准备袭击他坐的列车，林肯被迫秘密走完剩下的旅程。就职典礼九日前，林肯抵达华盛顿，那个是一段繁忙的日子。林肯要跟很多人谈话，包括一些参加和平大会的代表。这次和平大会除了退出联邦的各州之外，都派了代表参加。代表要求林肯支持蓄奴，不要因为奴隶问题而发动战争。林肯只是保证他会忠实执行作为美国总统应尽的责任，捍卫美国宪法。林肯等待宣誓就职期间，挑选了内阁成员。他希望共和党内部所有派系在内阁里面都有代表。林肯觉得这样做能够使共和党团结一致，帮助他度过日后的难关。林肯选择威廉·西沃德担任国务卿，选择萨蒙·塞斯担任财政部长，选择吉迪恩·韦尔斯坦任海军部长，选择布莱尔担任邮政总局局长。西沃德不喜欢其他三个人，表示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共事。林肯表示如果西沃德不愿意做国务卿，可以担任美国驻英大使。西沃德最后还是同意加入内阁。3月4号总统就职，当选总统林肯和即将卸任的总统布坎南一起坐马车参加就职典礼。布坎南对林肯说，如果你就职的心情和我离任的心情一样那么愉快的话，那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就职典礼在国会大厦外面举行，宣誓前林肯发表就职演说。林肯的就职演说经过精心准备，他希望说明自己在奴隶和脱离联邦这两大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些是造成国家分裂走向内战的问题。林肯说，南方各州的人民似乎担心共和党政府上任会使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凭证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事实刚刚相反，证据就摆在那里，我发表的所有讲话里面都有，大家可以随便去看。林肯说，我在其中一次讲话中曾经讲过，我根本不打算直接或者间接插手现存的蓄奴制度，我觉得根据法律我无权这样做，亦都不想这样做，我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民的财产、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因为政府换届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林肯指出，自从72年前美国建国第一位总统宣誓就职以来，已经有15位总统带领这个国家成功走过风风雨雨。他说，我即将在目前的艰难条件下就任美国总统，以前退出联邦的威胁只是讲下，但是如今已经落实到行动上。他说，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各州之间形成的联盟是永恒的，联邦自身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联邦的历史比宪法重要久远，早在1774年就已经根据联邦条例出现，后来又根据1776年的独立宣言得到延续。林肯还说，1778年的联邦条例使联邦进一步得到巩固， 直到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的理由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完美的联邦。我相信根据宪法和法律，联邦并未分裂，我要执行宪法给我的命令，确保联邦法律得到所有州的遵守。要做到这一点，无需流血和暴力，除非有人将流血和暴力强加给联邦政府。林肯说，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我要掌握、控制、占有一切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和领地，并收取赋税。但是除了为达到上述目的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之外，政府不会入侵任何地方，或者是对任何人使用暴力。林肯还重申了他在竞选期间发表的一些声明，解释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分歧。他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正确的，应该推广，另外一部分地区认为奴隶制度是错误，不应该推广，这个是唯一的重大分歧。林肯承认，即使这个分歧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还是会有人希望看到联邦解体。他说，他的话不是说给那些人听，而是说给那些真正热爱联邦的人听。他说，从地缘角度出发，我们不能够分裂，不能够各自搬走，在中间修建一面无法逾越的墙壁。夫妻可以分离，可以互不往来，但是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必须彼此面对，无论是和睦还是敌对，都要继续来往下去。林肯反问，分裂能够使双方的关系得到改善吗？陌生人谈判达成协议比朋友协商制定法律要容易吗？陌生人之间的协议的落实要比朋友间法律的落实更轻而易举吗？林肯说，各位同胞，等我们所有的人都冷静地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多用一些时间去充分考虑一下是不是会有重大的损失。林肯说，内战的决定权在你们这些对现状不满的同胞手里面，不在我的手里面。政府是不会向你们发起攻击，如果你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发生冲突。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能够成为敌人。我们之间爱的纽带虽然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但是绝对不会切断。阿伯拉罕林肯随即将手放在圣经上，并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领众下宣誓就职，成为美国新总统。林肯刚刚走马上任，就要解决一场棘手的危机，决定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附近联邦政府所属的萨姆特堡。萨姆特堡被南方炮兵包围，南方炮舰守卫住港口，萨姆特城堡里面驻扎的联邦部队口粮越来越少，但是任何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行动都会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意味着内战的爆发。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这天是4月1号愚人节，李华就到处去找 Michael， 有事就要跟他商量的。今天他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用语，分别就是 sketchy 和 sucker。
Michael， 我的同房小陈今天打电话去我做工作，他说警察去我家找我，他们说我的签证有问题，我怎么办？我很害怕。
What? I don't believe her. That story sounds sketchy.
你话听起嚟咩话？你唔信小陈讲嘅说话？
That's right. I said her story is sketchy. S-K-E-T-C-H-Y. That means it is suspicious and cannot be trusted.
Oh, sketchy 系可疑，唔可以信嘅。你点知小陈讲嘅话信唔过噶？
Well, for one thing, the police usually don't care about visas. They're too busy looking for serious criminals.
啊，系啊，警察捉贼都嚟唔切啦，佢哋先至唔理签证啊，移民局啲人先至理签证噶嘛。咁样讲起嚟，小陈嘅话的确系有啲可疑 ，sketchy。
Also, I don't think the police or immigration officers would go to your home. That just sounds very sketchy.
系啊 ，Michael， 你真系掂噃。如果签证有问题，移民局一般会先俾我一封信，佢哋先至唔会去我屋企揾我啊。呢个真系越讲越有可疑啦。
But if you want to know what's really sketchy, you should remember what day it is.
今日系咩日子话？哎呀，今日系4月1号愚人节啊！弊啦，我冇谂到小陈会同我开呢个玩笑。
Your roommate is pretty sketchy too, if you ask me.
等等，你都可以话一个人 sketchy？ 你觉得小陈呢个人唔系几可信？冇错，佢啲说话的确系靠唔住嘅。上个星期喺聚会上边见到嗰个人，死跟住我唔放，系要送我翻屋企。我可唔可以话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
Yes, that guy was very sketchy.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round sketchy people like that.
系啊，我要话俾小陈听，我冇上佢嘅当。我打个电话俾佢，可唔可以借你嘅手机用下
？Sure. 嘿。What did you say to your roommate just now? You were talking so fast in Chinese, I couldn't understand.
我话俾佢听我好嬲咯，我唔想再同佢一齐住啦。我话俾佢听我要搬去同佢哥哥同居啊。哈，佢好似真系信我讲。
She believed that? Oh, she's a sucker.
佢系咩话？你话佢系 sketchy？
No, no. A sucker is someone who believes people who lie to them.And can be easily tricked.
Sucker 呢个词啊，我喺学校时时听到，但系就唔系好清楚究竟佢系乜嘢意思。原来 sucker 系指好容易上当嘅人。如果咁讲，我一开始就信小陈嘅话，咁我唔系就系个 sucker？
Sure, everyone is a sucker one time or another.
咁又系噃，每个人都有时难免会做傻瓜嘅。我记得你喺电脑上边收到好多电子邮件嘅广告。话你可以喺屋企做嘢赚好多钱，当时你仲好信呢啲广告。You were such a sucker.
Hey, my phone is ringing. Li Hua, it's for you. I think it's your roommate.
系小陈，等我同佢讲。喂，系啊，我唔理你讲乜嘢，我哋相爱，我哋要同居。咩话？讲乜都冇用，我唔想同呃我嘅人住埋一齐啊。
Your roommate is a real sucker. She still believes your story, even after talking to her own brother?
是啊，她打电话给她哥哥，但是还是信我和她哥哥同居。我还是打个电话给她，告诉她我在开玩笑。如果不是，她将我的东西扔出窗外面的了。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教你华学会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一个就是 sketchy， 意思就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人讲的说话不可信，值得怀疑。而另一个用语就是 sucker， 就是指一个很轻信、很容易上当的人。那好了，今天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mobi.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b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